个世代里面做个决定，到底什么是你的神？是雅各述帝国的文化，还是耶和华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宰？那从第十，我们今天看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第二十三章，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神在这段过程里面一直在讲不同国家的审判。其实严格来说，这一段经文在整个大段里面就是一个神掌权的信息。我们的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我们的神不但是巴勒斯坦的神，我们的神不但是两河流域的神，神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他要向你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是神在历史中间掌权。历史的运作是神创造的延伸，历史的开始由神创造开始，历史的终结又是神的审判的结束。所以神要向以色列民，向他的子民，向信仰他的人讲述他对整个世界都有他的计划。全世界没有个宗教是这样子的，神向你讲述整个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都有神的计划，都有神的作为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神掌权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选了十七章的最后十八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在这段信息里面所要告诉我们，所要告诉一个神的子民，神有何等的恩典拣选你跟我成为这个世界为神做出一个见证人的身份。所以找到了就请听我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十二节：唉，多民哄嚷，好像海浪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康，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第十八章第一节：唉，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名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世上一切的居民和海上所住的人啊，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夏天。收割之前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竖在其上，冬天野兽都要卧在其中。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民的地方。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要先go through几个 PowerPoint，特别讲到这段经文一些历史地理的背景，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这段经文所要我们讲述的信息。在第一个信息里面，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亚述帝国。这边讲到有些国家他们是河流分隔地界的，我们刚刚读到经文讲到河流分隔地界的亚述帝国基本上产生在两河流域一带，从亚述开始他们的国家很快的就扩展。亚述帝国是一个苏美文化，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化跟进步，他们有最好的战车，他们有最好的军队，他们随时可以动员到100万的军队可以做移动，所以是战略科技都是非常的先进。如果我们讲说以色列当时的科技或者文化的水平来讲的话，比起亚述帝国来讲的话，我想提都不用提。 没有科技能够比上亚述帝国的科技，所以当亚述帝国横扫整个那个两河流域的时候，它迅速的扩张，就另外一个他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经过巴勒斯坦，他们要攻打埃及，所以亚述帝国一直以埃及为他们的一个集中的一个目的，因为埃及是也是当时人类科技富裕一个经济上的中心，所以欧洲那个时候整个都是一片蛮荒，所以更不用提了，没有人想去打欧洲啊。所以亚述帝国基本上他后来打赢了埃及，也占领了埃及，所以成为一个我们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强大的帝国啊，是亚述帝国。我们看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我们看第二个page，但你要知道，在以赛亚的时代，西元大概是西元前700年左右，亚述帝国兴起，在以赛亚的世界里面，以赛亚知道这个帝国非常的强大，可是他不晓得在以赛亚书里面更重要的是，他不但有形容亚述帝国，以赛亚甚至形容以后来的帝国，就是在以亚述的上面尼尼微，下面亚述，这亚述帝国产生的一个中心。那后来最大的一个帝国灭了亚述，就是巴比伦帝国。可巴比伦帝国也时间也不长，巴比伦基本上灭了犹大，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所以亚述帝国打进了这边，最后占领了埃及，其实他没有灭掉那个犹大帝国。犹大帝国在以赛亚的预言跟神的保守下，犹大帝国，犹大这个国家被保存，可是北部的以色列就被亚述整个灭亡啊。那可是后来巴比伦兴起，就灭了亚述。那巴比伦是更残忍，像尼布甲利沙王，像说我们看到但以理书，就主要是巴比伦的背景。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读以赛亚书就知道，在以赛亚的时代里面，完全不晓得巴比伦帝国后面有个很重要的帝国，就是波斯帝国，就是以色列后来回归的帝国。这个帝国是后面的苏三城，所以后面有个苏三城，这个苏三就是最后的波斯的兴起。所以这三个连续兴起的帝国是构成整个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那重要的是，以赛亚书让我们看见，它从13章到23章里面，对于当时亚述帝国整个的世界，他做个非常详细的描述。我们的神是一个创造宇宙的主宰，他不但要成为你个人的主宰，但这个神本身有个很大的眼光，他要的门徒，他要他的人能够站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能够看整个世界的发展，让我们看见神在世界上掌权。所以他横面包括了当时整个的世界，可是他更有纵面的影响。以赛亚书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苏三城还没有波斯帝国，甚至以赛亚在很多地方他在做预言的时候，巴比伦都还没有灭掉亚述，可是以赛亚却能够透过神给他的启示，他不但预言到整个亚述帝国在神的手中今是神的器皿，可是神要最后兴起巴比伦灭掉亚述，神最后要兴起在苏三城的波斯灭掉巴比伦，这都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所以在以赛亚还没有出生，在以赛亚还没有看见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已经记载在以赛亚书里。所以这本伟大的书卷，我们在长期来讲，我们都觉得不可能是以赛亚一个人能够写成，因为它纵横太多的时代跟年限。可今天当我们发现到死海古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今天的抄本跟西元前200多年的抄本是一模一样的，是一个人写的，是一本书，是一个以赛亚。所以神用他的见证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掌管历史的神，神是掌。所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几个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有个特征，我们今天不要讲别的。所以你去英国博物馆，你看见有大胡子的，就是亚述帝国。所以你看到今天的犹太人还是留胡子，所以你就知道犹太文化基本上是来自哪里？是来自两河流域，因为两河流域的文化都是大胡子，今天还是大胡子。所以以色列文化绝对不是埃及文化。我们今天讲到高大光华的民，这些人就不是两河流域的人，是哪里的人？是非洲人。埃及金字塔木乃伊里面拿出来的人都是剃光头，光光光鲜亮丽的，黑的发亮的啊， 那就是非洲人，所以这就是亚，我们看到，所以亚述帝国是以大胡子、以装饰、威严、军队有纪律、残忍为他们的主轴。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我们今天看亚述帝国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 Kush K-U-S-H， 就所谓的古时帝国。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国家才能了解这个经文。古时帝国基本上并不是埃及人，古时帝国是我们今天看非洲文化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我们今天看索马利亚的海盗为什么那么厉害，高大战争，他们可以侵略性非常强。其实索马利亚人就是古时的后代，古时人非常懂得战争，是非洲黑人里面最辉煌的民族，最辉煌的文化。这个帝国叫古时帝国，在以赛亚西元前700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强大到一个程度，从所谓的埃及南部整个的复兴最后统治了埃及。所以他是黑人统治白人，黑人统治埃及，埃及人本身并不是黑人，古时人是黑人，所以古时人很黑，黑到全身发亮。你们现在看到索马利亚海盗也是黑到发亮，这种就是会打仗，很灵巧，到今天为止都还是这样子，其实都来自古时文化的产生啊。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古时文化，就是库什的文化是这样产生的。我们再看这个文化跟埃及有什么不一样，最大有三点不一样。第一个，如果我们去古时间去参观的话，古时有金字塔，他们金字塔是比较斜的，比较斜的金字塔啊。所以古时帝国里面也有金字塔群啊，金字塔群，他们的人面狮身像呢，也是跟金字塔一样有人面狮身像，他们比较胖，比较胖，他们的狮子比较肥一点啊，所以他们比较胖一点，不是那么长那么大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服装，有他们的服饰。那基本上他们在金字塔里面的国王的那个塑像的装饰打扮几乎跟埃及文化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就是埃及人不是黑的，古时人是黑的发亮的。所以我们大概懂得这两个文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今天的经文。我要将今天的经文分成三个部分来谈。在今天这三个经文里面，我们来谈看一下神怎么借用这个段经文跟当时这个世界性的文化，让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中间掌权。有个历史学家，当他读完了以赛亚书，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值得作为我们的帮助。他说 History is a vision of God's creation on the move. History is a vision of God's creation on the move. 我们翻译成中文就说，历史是神的创造，他的意象的延伸。所以历史也不过神在创造，从神的创造里面继续延伸出人的文化，产生出人的历史。可是神仍然在历史中间掌权。所以如果我们把13章到23章做个简单的分界，你就知道在13章到14章里面讲到对巴比伦的预言，巴比伦还没有出来已经对巴比伦有预言了。15章16章摩亚，就是以色列旁边这个国家，在最后17章北部对大马色，最后对埃及整个古时的预言。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只讲一个来讲，看一看我们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那神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是掌管历史，甚至神让我们看见神是不但是对亚述他有影响力，对巴比伦有影响力，甚至对波斯都有影响力。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就像不像我们中国人，他们是非常可怜的民族，他们国家不强大，他们就像一个流浪的民族一样，他们最后全被抓起来，移到这个巴比伦，移到亚述这些国家里面，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他们没有民族没有文化，整个国家面临到灭亡的影响。可是你可以想象，当这些人在两河流域在这些文化中间生存的时候，看到这样强大的国家，我们刚看到那个亚述的城，已经是他们的建筑，虽然在西元前700多年，他们的城墙的建筑已经可以让四轮的马车在城墙上行走。我们中国万里长城虽然很骄傲，做得很长，可是在设计的观点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让四轮马车上面行走，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亚述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所以这样的一个民族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文化的里面，什么事情是他们心中的力量？我可以想象这些奴隶，这些没有受教育的人，他们打开以赛亚书，当读到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现在的奴隶我仍然在掌权，亚述文化仅仅是我手中的器皿，巴比伦在我的手掌中，你们哪一年要归回我都已经决定了。所以这些流浪的民族，这些没有家的人，他们在信仰里面他们找到自己站立的中心，他们相信神在掌权。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也可能像这些人一样，有时候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来到不同的国家，我们来到不同的民族的文化里面，我们常常会有很孤单很 lonely 的感觉，所以我们追求更丰盛的好的生活。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像失根的兰花一样，我们在这个茫茫人海中的漂泊，什么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所以很多人甚至回到中国大陆，回到台湾仍然不满意，因为跟你生长的地方也不一样。那什么是我们的根？什么是我们的本？就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一个活在神的计划、神的永恒中所定义的旨意里面，我们成为他的 speaker， 我们成为他的 sermon， 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在第一段经文里面，往里面填下神在列邦之上掌权。从以赛亚书第17章第12节到第14节里面，我叫神在列邦之上掌权。第12节说到多民哄嚷，好像海浪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你看，从第12节一直到13节的中间，讲到这个列邦文化的强大，他们不得不同化我们，他们不得不影响我们，他不得我们浸在这个文化的水平里面，最后我们失掉了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所保持的中国文化的传统，我们可以存到哪几代？到底我们的小孩还有多少文化的素质在里面？到底我们的中文可以传到多久？所以以色列人面临到在列邦之中，那么多的人民，那么多的国家要打他们，要攻击他们，要占领他们，要影响他们，他们就觉得像个海浪这样的澎湃的引导，像苏纳米一样冲击我们。所以从第12节到第13节中间冲击他们，可是13节中间只有一个字，这个字中文翻译得很长，叫做但神斥责他们，这个字只有一个字，就是斥责。因为希伯来文的动词包括主词包括受词都在里面，所以一个动词他会讲说是谁讲的话，是谁的结果，通在里面，所以它的变化很大，跟希腊文差不多，一个动词里面有主词受词都在里面，我你我他通在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通在里面，跟谁讲的通也都在这个动词里面，只要动词一变这就变了。所以只有一个字在中间，这个字就是斥责，神斥责他们。你可以比较从第十二节的中间到神斥责他们以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说怎么样，突然这些海浪，这些猛水，这些多国的列邦，他们说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康，风前康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他们不再是海浪，他们不再是那么大的力量要影响我们，他们仅仅是我们在收获的时候，在扬那个谷子的时候，那个风一吹，那个康比就吹掉了，那么轻松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轻松就离开我们的生命。他们在神的眼光中，当被神所主导的时候，当被神所斥责的时候，亚述在我们的眼光里面仅仅是大英博物馆里面的展览的文件而已，已经没有亚述的人存在了，已经没有巴比伦的国家在压制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影响我们的生活起居了。所以他说当神斥责的时候，这些风浪，这些海浪滔滔，我们心中这种不满，我们这种担心，我们这种无奈，我们这种痛苦，突然一下之间就怎么样，像山上的风前康，暴风前的旋风土，那个土站不住，那个旋风在旋的时候，那土就随那个风就飘走了，
那个土根本就抓不住那个地。他说这些文化、这些军事、这些力量，在神的眼中，当被神斥责一下的时候，就整个就怎么样，就改变。第十四节，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如果你读旧约列王记下，你就知道，当这个亚述帝国进军犹大的时候，犹大紧张，犹大难过，犹大说：“哎，你不要打我，我把我所有钱都给你。”所以那个王很好玩，他就把所有国家里的黄金、所有的宝贝，圣经上说，他甚至把圣殿里面的黄金都拿出来，不是他的，是神的，他拿出来，全部送给亚述王。亚述王满不满足？亚述王不满足。Apple， 你怎么买他都不满足，对不对？你怎么买他电话他都不满足，你怎么买他的 model 你都还要 upgrade， 那你到底要 upgrade 到哪一天？我不是说东西不好，我是说我们在面临一个这个神告诉王，你不要去求他们，你靠我。可是王说没有，我们就送给他。就最后这个王帝，这个亚述非常好，哇，原来你钱那么多，围起来我非要进去攻你的城不可。这个王帝没有办法，跑，最后原来不听以赛亚的话，现在又怎么样，又跑以赛亚帮个忙好不好。以赛亚说我有什么办法，我就一个人，我也打不过这么多军队。以赛亚回去怎么样，跪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圣经上说，一个早上神的使者出去，亚述死了18万人，一个早上屠杀了18万人，亚述帝国在历史上灭亡就因为这个战争。这个国王落荒而逃，回到亚述，基本上就奠定了这个国王的灭亡，巴比伦就兴起了，就这场战争。所以在神的斥责里面，第十四节说，神在列邦之上掌权，神在列邦掌权，神有他的方法，神有他的作为，神有在历史上面，在国际中间，神有他的 justice。 可是这个正义不是由你来 carry 的，这个国际之间的正义是由我们创造天地的主宰他在 carry 他的正义。我们看第二段，我们很快的看到第二段里面，在以赛亚书第18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称作神在万事之间掌权。神不但在列邦中掌权，是在一切事上他要掌权。我们看到第一句话说，唉，古时外翅膀刷刷响声。我们看到古时帝国兴起，古时帝国非常的强大，强大一个程度，他们打败了统治了埃及，他们就派了使者。所以第二节说，使者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所以这个古时很厉害，马上就派了使者坐了船跑到犹大国，跟以赛亚说，以赛亚，你们的国王可不可以跟我们结盟，因为我们要结盟抵御从东方来的亚述。亚述派人下来说，你们不要跟埃及结盟，你们跟埃及结盟我就把你灭掉。所以这个犹大那么小的国家，站在三地之间，突然这个使者也来，那个使者也来，这个也跟你讲，那个又跟你讲。因为发现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事也是这样子，很多人跟你讲哦，到底应该怎么办。这边经济好的时候，有时候一个礼拜你就有一个 offer， 经济不好的时候10年你没有一个 offer， 经济好的时候一大堆人找你。我们每天被很多事所困扰，所以我每次问到别州的基督徒，他们都跟我说，你们那个矽谷的基督徒特别的忙碌。我们很忙，你知道，你说不知道忙什么东西，反正我的小孩天生的从芭蕾舞到吉他到打鼓到钢琴，所以我的儿子教钢琴常跟我讲说，爸爸，其实很多小孩都不需要学钢琴，可为什么他爸爸妈妈一让他学钢琴，我们就忙他半死，那小孩到最后也不会弹钢琴，可我们光带小孩去弹钢琴我们都累死了。所以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所以以赛亚就代表这个国际之间开会， 当这个普实的这个使者坐了船来到这个犹大的时候，以赛亚说，你们要定条约，你们要到哪里去，你们就好好的回到你们家里去。你们是什么？高大光华的名。这个名就表示这个光大名是什么？就是古时的非洲的这些会打仗的，就今天的这个索马利亚的海盗，这些人，你们回到那边去啊！你们回到你们古时的地方去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你不要忘记，不是你们强大。他说，自从开国了，自从以色列这个犹大这个国家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有一个民族非常可怕。这个极其可畏有可以用作说，他们的语言跟我们不一样，他文化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看法、做法、打仗、残忍都跟我们不一样，是很可怕的。下面是说，是分地界践踏人的。是什么叫分地界？就是这国家亚述基本上他占领了以后，他第一个把你变成他的行省，把你们全部搬走，地界重新划分，这个地界是国王的，你们全部搬走，把人家全部搬过来。所以变成一个，你国家不像国家，文化不像文化。他这些人怎么样？他说，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我们刚看到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去两河流域，你就知道两河流域最伟大的地方是他们有很大的河。他们亚述帝国掌控了这两条河，他建立了非凡成就的文化，但这个文化非常有势力。所以以赛亚说，你们要够，所以以赛亚基本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跟你订约，我们不要跟你订约，因为我们所面对到敌人不是你们能打得过的。所以以赛亚基本上要拒绝这个在万事之间，他说我要靠我什么？我的主。所以以赛亚要求他的国家，神对以赛亚的启示是什么？第三节，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以赛亚告诉他的国家，神启示以赛亚，神启示告诉他的国家说，当有战争发生的时候，当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当吹角进攻的时候，你们不要采取行动，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看，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听，你们要观察。所以什么是神的子民？你知道以赛亚他有国际的宏观，他有时代的看法，他对不同的党、不同的政治，他有他的理念。神有没有理念？神有理念。我们在美国当时讲的政教分离，可是是不是牧师完全没有政治的理想，没有政治的理念？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多牧师其实有很好政治的理念跟理想。以赛亚就是他能够超越他的国家里面的人的看法，他一个从神那边来的领受。问题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领受、自己的计划，我们在复盘一些高级的势力，我们在复盘一些好的前途，我们在看我们人世间所看见的事情，我们忽略了有没有神的角度，有没有神的角度，有没有神的在这个世界历史上面的主宰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看到今天的政治里面，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极端我们要避免。我觉得第一个避免是很多人用宗教作为政治上的资本，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就这些人常常提他是基督徒，他的基督徒都投票他，所以你不投他就很 guilty， 说哦，这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不投他，其实他到底是不是好基督徒，我很 question， 很怀疑。可另外一点是，我们觉得这世界根本没有神，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我做我想做的事，以利益为我的前导，以利益为我的中心。反正没有钱我就多增点税，没有钱我就多 cut 一点。我们忘记了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去注意到，是不是有一些孤儿寡妇在社会的公义里面，在社会的正义里面我们需要去照顾的。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住在 Cartoga， 我们住在 Cupertino， 我们住在一些好的地方，我们想到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地方，伊斯帕拉托这些地方有很可怜的地方，我们想到这个世代，这个整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地方值得我们要去的。所以我们应该像以赛一样，我们要注意听，我们要注意看，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在万事之间他在掌权，神是在掌权着整个世界。所以神不要以色列过分的去依赖古时来的使者， 神也不要以色列过分依赖从亚述来的势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个历史，我们就非常清楚为什么神当时这个启示。如果你们知道为什么北国被亚述灭，亚述要打埃及，他必须要通过北国，通过北国平原，他能进入到这个加沙走廊，南下打埃及。如果犹大国相信以赛亚的国际观跟他的建议的话，其实犹大国很可能可以避免掉很多的战争，不需要打的仗不要打。但是神要我们打的仗，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打这个仗。所以以赛亚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不需要打的仗我们不要打，我们对于国际观的认识我们要尽量的扩大。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当我们希望我们在 San Jose，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宣扬神的名，我们应该传福音，这是我们应该做这道 local mission。 可是教会本身在神的启示里面，就像以赛亚一样，以赛亚从来没有去过古时，以赛亚可能从来没有去过亚述，可是在以赛亚的圣经里面，他对神启示的话语里面，以赛亚却深深了解了亚述帝国，他深深了解到古时。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当我们在查经，在我们在读书，在我们在解经，在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国际的观点？我们也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认识，还只认识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神希望我们扩大，神希望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神希望看到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地位在什么地方，在整个神的国际观念里面，什么是中华归主教会应该往前行的道路，我们的账目到底要砸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到底要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需要观察，我们需要听，我们需要想，我们必须要回归到神的旨意里面。神在万事之间掌权。我们看到最后从以赛亚第十八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神在环境中掌权。我们看到这边讲到第四节，讲到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在云，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神要他的子民，第一个要什么？神说我要安静。神要我们安静，什么样安静？用一个大自然神来形容，他说我仿佛在我的居所里面，如同日光中的清热。什么是清热？就是很炎热的夏天里面，很炎热的日光中间，有一个地方是你清凉的地方，好像是个树荫让你能够遮阴的地方，你能够享受观察这个炎热的夏天，但你却不被这个炎热夏天的热气所困扰。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神，你知道，有时候要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是要回归自然，我们必须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保持一个安静、宁静，在昏热的夏天里面，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信仰，有一个神，把我们带进那个清凉、那个安静里面。下面就说，又如露水在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的时候很热，因为你要收割那个稻谷，在那边啊收。有多少人收过稻谷的？有没有这边有农夫的？啊，都没有啊，我们都是读书的啊。收过稻谷很热，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在那个我们很多同学家里面，欧先逊帮我们来嘎几个稻谷。我切了五个我就倒在地上了，热的他那个汗流的。他说怎么样？他说仿佛在收割稻谷的时候，你发现露水的云雾突然早晨，那个露水那么清凉的就滴在你的周围，你在炎热夏天收割的时候，有那个露水让你心里面得到那个舒缓，得到舒畅。以赛亚站在历史的鸿沟里面，面临到国家是否存亡的使命中间，面临到他的人民整个被俘虏，整个被摧毁的一个使命里面，可神说我要你安静，我要你等待，我要你 像仿佛在一个热天中间，是一个清凉的所在。我要你成为一个收割的时候，是露水的云雾，使人得到那个 fresh， 能够得到芬芳。我不知道人家碰到你是什么感觉，我怕我们基督徒人家碰到我是都有那种感觉，说it's not bad。 有没有人家很羡慕成为你的 friend， 人家看到你就害怕，哇，又来了，欧学习又来了，对不对？因为牧师有时候很头痛，人家一碰到牧师人家都不敢讲话，你知道，以为人家我又邀请人家来教会了，对不对？牧师有时候人家很讨厌的。那个下面第五节，收割之前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他形容那个葡萄长出了，葡萄结果子在这个地方了。所以那个主人就什么，把葡萄中间不要的那个枝子残余的割掉，养分的他把它割掉，割掉以后怎么样，他丢下拿抓下来丢到大自然里面，让山间的鸷鸟地上的野兽在上面可以休息。大自然历史中间是有恒古不变的真理，就是神在历史中间。希特勒再怎么嚣张，希特勒最后要灭亡。无论日本人有多大的军事力量，在历史中间嚣张不符合神的旨意的，这国家必定归于无有。同样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神手中的葡萄，还是我们葡萄上面所发的芽最后要被神砍掉？我们的生命今天活在细谷里面，我们是不是对整个世界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价值，还是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的价值，或者我们的生命仅仅最后成为鸷鸟野兽的窝？所以神呼召基督徒，神呼召他的子民，神呼召他的教会，有广大的眼光。神呼召他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要回台湾？为什么我们要去 Cambodia？ 为什么我们要去墨西哥？为什么我们要执行这么多的事情？对教会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神葡萄树上的葡萄？最后这些亚述帝国，这些巴比伦帝国，古时帝国，埃及帝国，在以赛亚的意象里面，这些帝国，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在人的历史里面都不被存留，仿佛被神所削减下来，最后丢在野地里面，成为野兽、走狗、鸷鸟，那些秃鹰的那些鸟巢而已。可是他的子民，神却抱在怀中，神养育，神与他同行。有一句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3章2到5节，是这段经文的结束。43章2到5节，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并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神要我们看整个世界，神要我们思想我们在生命中的意义与价值。有一条诗歌我们刚唱的，我很喜欢：最高的山峰为他矗立，最深的海洋有他栖息，最小的分子为他舞动，浩瀚的星河为他闪烁。以赛亚这本伟大的书，他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不是仅仅是要为了拯救我们，神对整个世界有他的使命，有他的意义，有他的价值。神要带领人类继续的往前行，可是神需要有一群人能够以这个世界为神我们 mission 的场所，神需要我们能够 用世界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的人生。神需要我们认识到高山为他矗立，海洋是他的气息。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